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章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大家可以看这个 PowerPoint 啊，第一页，左边的是一个生日蛋糕，右边这个是这个蛋糕的剪影，就是按照它形状，你给它剪出一个形状来啊。好，这个左边这个呢，就像是我们这边所说的，这个是本物啊，本物。那右边呢，那个是影儿啊，左边是本物的真相，右边那个是那个影儿。好，他这里说第二节啊，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然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啊。公牛跟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他们祭司每一年在每一天在那边献祭，一再的献，一再的献，就好像我今天拿着这个右边这个一个剪影的这个生日蛋糕啊，年复一年，就是我拿这个影子来送给你，但是你呢有没有办法真的吃啊？没有办法，对不对？好，因为它只是一个影子啊，我看到这个形状了，但是我没办法吃下去啊。那一样的，这些祭司他每一天都来献这个牛羊的祭，但神真的能不能真正的是享受到你所献的这个祭啊？不行，因为神所要的不是这个东西，神要的是那个本体啊，本体那是什么？就是基督啊。所以他现在一再的献这个牛羊，就好像我现在每一年每一次你生日到了，我就拿一个这个影子给你看一下看一下，但是你不能真的吃，对不对？我只是说啊，这个是将来啊，将来真正的要有一天我会送给你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蛋糕啊，那个是什么？那个当基督来的时候，就是那个真正的啊生日蛋糕来了，那时候才能够神才能够真正的享受，神才能够真正的满足啊。好，所以这个就是影子跟这个本体。好，那他这个祭物呢，他每一年每一年的献呢，他说断不能除罪啊，直到基督来了。所以他接下来又引用一段旧约的经文啊。那我们看一下啊，下一页 PowerPoint。希伯来书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多次引用旧约的话啊，旧约的话，为了要证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作者从旧约当中，他就得到神的启示，得到神的亮光，知道说哦，原来这句话背后啊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在那里啊。那他就印着这样子，他就写成了希伯来书啊。那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第七章里面就有两处引用旧约啊，都是引用诗篇110篇第四节，在希伯来书七章十七节啊的地方，他就引用这处旧约，说明基督的祭司等次是超越亚伦的，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在七章二十一节里面呢，是讲到基督为大祭司是神启示立的。在第八章呢，也有两处引用旧约，第一处是在第五节啊，是引用出埃及记25章40节，在那边讲到旧约的侍奉呢是天上本物的影像，这是神跟摩西讲的，说你在在所建的这个会幕呢，还有那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呢，都要按着山上的样式制造啊。所以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就里面得到开启了。这个就是讲到什么呢？原来在地上的所有的这些侍奉啊，会幕也好，圣殿也好，原来都是按着天上的形象造的啊，所以是天上本物的影像啊。好，那八章八节到十二节呢是。那边引述的旧约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的话啊，讲到旧约要被新约取代啊。好，第十章我们今天所看的第十章呢，也两处引用旧约，第一处就是第五节到第七节，这是引用诗篇40篇6到8节。这里的 point 的重点就是讲到旧约的献祭呢要被基督来取代。这里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好，这里不是说，就这个神居然说啊，这个是祭物跟礼物是神不愿意的，凡祭跟赎罪祭的也是神不喜欢的。这不是很奇怪吗？这都是神在旧约里面规定的啊，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啊，怎么会神不喜欢呢？啊，原来是怎么样呢？他说神真正要的是什么？是后半啊，他是说就是基督，他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神给基督预备了身体啊。还有呢，他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啊。所以真正神所要的乃是基督。前面的这个祭物跟礼物啊，都是影儿，都是那个影像啊，就是那个像那个生日蛋糕的那个剪影一样啊。神真的不是要那个，神真正要的是那个后面来的基督啊。那你说前面那些祭司那献那个是干什么呢？是献祭司好像神也不能啊、这个享用。我在献那个不是这个白献吗？那边做虚功啊？不是，当你在献那个的时候，等于是。啊，一再的宣告，一再的宣告，将来会有一位真正的来到，那位真实者会来到啊。所以前面那个献那个的，等于是一个宣告。虽然那些祭司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神就是规定他们就是这样继续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做到有一天当基督来的时候，啊，施洗约翰喊着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哎呀，众人突然被神圣灵一光照，才明白说，原来过去1000多年来。祭司在那边一再献的那个、哦、原来现在才是真正的那个实体来到了、哦、才是实体来到了。这个如果说这个这个我们现在是拿着一把宝剑啊、哦、宝剑在那边挥舞，那影子呢，我们看到影子也是一把宝剑，对不对啊、哦、但是呢宝剑的影子是没有任何的杀伤力的，但是本体就不一样了，本体啊，本体就真正能够刺杀仇敌的。所以这个一再一次每次一再的献祭，一再的献祭呢，它本身没有任何的效力、哦、但是它只有等到这个真正的来到了，这个才有真正的功效。所以前面这些都是一些信心的宣告，在那边等候真实的来到啊、哦。好，那这里他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啊，他是引用。诗篇40篇6到8节，他那里原文是，原来他这里是讲的不是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乃是说你曾开通了我的耳朵啊、哦。可是到了这个70诗译本，就是说到了希腊文的旧约的旧约把它翻成希腊文的时候呢，就变成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啊、哦。那这两个怎么看起来不一样啊、哦？其实是。是这样子的，原来是旧约有一个这个律法上有一个规定，如果说你是一个人家的里面的仆人啊，等到时候的你可以得到自由了，但是呢，你因为爱这家的爱那个主人，那个主人对你很好啊，而且呢，他甚至于帮你娶了妻子啊，让你生了孩子啊，当然了，生了这个妻子这个孩子都是那个属于那个主人的。那现在呢？时候到了，你可以得自由了啊、哦，得自由。但是你让你自由出去之后，你这个孩子跟妻子还是要留在这个主人家里面啊、哦。那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爱我的家啊、哦，爱我的妻子、小孩啊、哦，不愿意跟他们分开。然后呢，我也很感谢我这个主人呢，这样子哈、哦，为我成家哈、哦，这样对我那么好。那我就可以决定我要终身啊、哦，成为他的仆人啊、留在这个家里面，一直服侍他。那一个中间的这个需要做一个手续，就是你需要把这个耳朵给钉穿啊，那主人就要把你的耳朵钻一个洞啊，打一个洞在你的耳朵上。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是永远属于这个主人啊，永远属于这个人，你就永远的服侍他。好，所以这个典故呢，就是用在这个地方。你曾开通了我的耳朵啊，基督说啊。主说神开通了他的耳朵，所以他这个身体呢，就是奉献出来，就是要给神啊，奉献出来给神使用。那所以在希腊文的版本里面就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啊。好，这个身体是什么？这个身体就是要用来献祭的啊，用来献祭，要来赎所有人类的罪啊。所以这个就是当初这些祭物跟礼物，为什么神不喜悦啊？ 神是要等着后面的真正的啊本体来到，就是基督来到啊，那个才是他真正要的啊。好，接下来呢 ，OK， 好，在这个第十章里面呢，另外还有一处也是引述旧约，在十章十六到十七节呢，引用耶利米书啊三十一章三十三节，那边是讲到新约里面神一次赦免了一次赦免了我们的罪啊，借着基督流血，他就赦免了我们的罪，以后呢？我们就不需要再献祭了，我们不需要再献祭了，因为基督已经一次就完全了这个救赎啊。那时候他那个地方引用耶利米书说啊，那些日子以后啊，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呢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好，十七节他以后就说啊，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啊啊，就是说当基督一次献祭之后，我们里面的罪啊。都得到了洁净了，都被赦免了，都被赦免了之后，这是真正的赦免，不是只是做一个样子啊，不是只是做一个样子，乃是真正的赦免。好，所以他说十七节他就说，他就不神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跟我们的过犯，因为那个本体的真实的已经来到了，所以他这个一次献祭，我们就永远就得救了啊，得救了。好。这个是第十章啊，前面这里一到十八节，这是一段论述啊。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 PowerPoint 哈。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它就是一段论述加上一段劝勉啊。第一个论述是在第一章啊，先讲到说圣子远超过天使，接下来就是一段劝勉啊，是讲到说不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啊。然后接下来又是一段论述，讲到耶稣成为像他的兄弟啊，他来成为我们的样式啊，就像他的兄弟。然后呢，接下来讲到耶稣呢大过摩西，接下来就插进来一段的劝勉，叫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啊。好，那接下来又是一段论述，讲到耶稣为大祭司啊。接下来又是一段劝勉，讲到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啊。然后呢，又是一段论述，讲到。这段是最长的啊，七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啊，基督像麦基洗德啊，然后呢，他是给我们神给我们那个是更美的约，还有呢，基督的血是更美的血啊，胜过牛羊的血。那接下来就是插进来啊，这个第十章十九节开始到三十九节，这是第四段的劝勉，劝勉我们要怎么样呢？要坦然进入至圣所。所以十九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好，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里面，你看这个图啊，这个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圣殿是有个幔子啊，幔子把至圣所跟圣所分开来那时候主耶稣那个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他大声喊叫啊，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啊！好，那时候就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前面这许多的穿白衣服的都是祭司了啊，地大震动啊，站都站不住啊。好，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就是神的作为啊，把这个幔子撕开了。撕开了之后呢？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让我们直接进到至圣所。那这个幔子呢，就是代表主的身体，主的身体为我们裂开，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直接进到神的面前，来到神面前。好，下一页你看到这里，这是一个左边那个是旧约，右边的是新约啊。旧约呢是祭司呢每天一年一度都是在每天都是在圣所里面服侍。一年一度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那至圣所呢要先洒血，然后至圣所的幔子一直是在那边没有打开啊、哦。但是右边呢至圣所的这个幔子啊已经撕开了，已经裂开了，所以右边这个代表新约，新约怎么样，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主耶稣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这条路是两方面，第一个它是一条新路，第二方面是一条活路。新路是讲到说这是新开的一条路啊，新开的一条路 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啊，是一条新开出来的路。那活的路呢？啊，活的路，我们可以跟旧约做一个对照了。新路是跟旧约，旧约是老路啊，这条旧的路啊，祭司天天献祭啊，这次是老的规矩、老的做法啊，但是新约是不一样了，这是一条新的路。然后呢，新约是活的路，旧约是死的路。死的路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啊，这个是啊死巷子、死路啊，这个就走进去就没有出路啊，就没有出口了啊。那旧约是这样子。旧约我们在这边借着律法，我们是没有办法得救的，没有办法称义的啊。旧约只能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看见自己的罪啊啊，让我们这个对自己绝望。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借着律法行律法而得救的，所以这是一条死路啊。好，那新约呢是活路。什么叫活路呢？活路，这个活就是 living 啊，这是一个 living way 啊。啊，这个字跟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那个living 啊，神的道是活泼的啊，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那个活泼的也是 living， 神的道是活的，神的路也是活的。这是讲到什么呢？神的道是活的，就是讲到神的话带给我们生命，神的话让我们能够一听到，我们里面人就活过来了啊，活过来，它可以点活我们，让我们啊。得到生命。那活的路也是一样，就是当我们走上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活过来了。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会得到领受神的生命。我们走这个世界上的路啊，会越走越累啊。我们爬山啊，爬了一天下来哈，越爬越累啊。那个路是让我们觉得是疲累的，但是这条神给我们开的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呢，是让我们越走就是越有力量，越走里面就越有生命啊，越走里面就越活过来啊。这是一条带给我们生命的路，是一条 living way 啊， living way。 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讲到说，那次句是叫人死，精义或者圣灵是叫人活。这个可以对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死的路跟活的路啊。英文这个哥林多后书这段是说 For the letter kills but the spirit gives life 啊，这个字句啊，这个仪式啊，这个仪文啊，旧约的这些条例啊，只会让人死啊。怎么让我们死呢？让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让我们看到自己呢就是满了罪恶，就是让我们这个人这就是死了啊，让我们这个对自己没有盼望。但是呢，灵呢会带给我们生命，这个圣灵带给我们生命，这个活叫精义啊，或者叫圣灵呢是叫人活。新约就是这样子，当神的灵一来，我们里面就有活过来了啊。只有这条新的路，活的路可以叫我们活，旧约呢是老的路，死的路只能叫人死啊。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21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22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啊。啊，你看到下一页 PowerPoint 啊，这是摩西的会幕啊。好，当一个祭司要进到会幕里面，到圣所，到至圣所里面去啊，侍奉神的时候，他要经过什么过程呢？啊，他要先经过外院，外院这里有一个燔祭坛啊，燔祭坛是干什么的？在那边要献祭的啊，要宰牛宰羊，在那边啊杀在上面，然后焚烧献给神的，这是为着赎我们的罪。所以在燔祭坛那边呢，我们这个牛羊要流血，要赎我们的罪。然后接下来呢，祭司再往前走，他会经过这个洗濯盆，洗濯盆就是里面清水啊。那祭司要进去以前要洗手洗脚，甚至于这个水要倒在头上啊，让你的身体洁净了，洁净了之后才能够进到会幕里面去，会幕 tabernacle 啊。好 ，OK， 所以祭司要经过燔祭坛、洗濯盆才到会幕啊。那今天到了新约呢，我们今天怎么样？就是下面这个希伯来书这段啊，第一个，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怎么洒去啊？乃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所流的血啊，基督的宝血让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洒去。那这个十字架呢，就是燔祭坛所预表的啊。 燔祭坛就是预表十字架，基督在十字架上被杀啊，为我们流血啊献祭了，所以这个就是燔祭坛所代表的，神的羔羊在这里被杀啊。那接下来身体要用清水洗净，这是讲什么呢？就讲神的话啊，乃是借着神话语中的水啊，把我们洗干净了。这个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神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啊，用水借着道啊，原文就是讲到用神话语当中的水啊，用神话语当中的洗濯啊，让教会洁净了。OK，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清水呢，就是讲到这个洗濯盆，这个神话语当中的水把我们洗干净。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说了，在这个主耶稣快要受难之前，他对门徒说了，因着我的话你们已经洁净了啊。所以神用他的话来洁净我们，先用他的血把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洒去，然后再用他的话语把我们洁净了，接着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来到至圣所。好，所以旧约里面他们祭司是经过燔祭坛、洗濯盆来到会幕里面，到了圣所、至圣所。今天呢，我们是借着基督的血还有神话语的水，让我们能够被洗净，然后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他就说了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啊。23节，因为他应许我们的是真实的。24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好，那这里呢，我们看到22节提到信心啊，23节提到指望，24节提到爱心啊，信望爱啊。那你说为什么光挑这三节了？你看这三节其实就原文来说，前面都是 letters 开头的啊。22节说 ，Let us draw near to God with a sincere heart and with the full assurance that faith brings 啊，让我们啊，然后第二节也是啊 ，Let us hold unswervingly to the hope we profess 啊，那接下来呢 ，Let us consider how we may spur one another on to our love and good deeds 啊。好，都是用 letters 开头的，然后呢，后面都是信、望跟爱啊。OK，
主耶稣成就的这许多啊，到最后就是他这到最后总结呢，我们就是要带着一个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同时呢，要持守我们所承认的这个指望，还有呢，弟兄姊妹们之间要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然后接下来25节呢，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这边是特别讲到基督徒当中的聚会哈，因为这边是跟这个犹太教的聚会做一个对比的，因为那时候他们就担心了，这些弟兄姊妹们如果信心软弱的退回到犹太教当中，然后跑去参加犹太教的这个聚会，那就不对了，所以不可以停止我们当中的这个奉主名的这个聚集。他说啊，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这里有，你看到说他这一些经文看读下来你就知道说希伯来书里面这个作者他的里面的一个动机，他里面的一个迫切是什么啊。2章1节说，所以我们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然后3章6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他鼓励他们要坚持到底。那接下来3章14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这条属天的道路啊，不要半途而废，要坚持的走下去。然后呢，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个4章14节，要持定所承认的道啊，持定所承认的道，不要松手啊。然后呢，6章12节，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啊。OK， 要有信心，要忍耐。然后呢，我们刚刚所读的，就是要坚守我们所承认指望，不致摇动，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接下来10章36节也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好，所以你读了这些，你就可以了解这个希伯来书它的目的是什么啊？
嗯，
不要从你现有的这个指望当中失落了，你一定要持住，要坚守你的这个信仰那个真道，不要随流失去啊、哦！所以在这边就再三的强调，再三的强调啊、哦。OK， 好，那接下来啊、哦，好，那个我们看到这个再回过来看圣经这边啊。哦26节到31节，好，这里又是一段很严厉的话啊。有人说，哦，这个救恩到底会不会是一次得救，还是永远得救呢？啊，还是说救恩会失去呢？啊，这因为这里有一段话，就看到好像救恩，如果你不好好持守的话，也有可能失去的啊。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去等候审判和那浇灭众人的烈火、哦、OK， 所以这里呢就讲到，人如果故意犯罪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得救了。故意犯罪是什么？故意犯罪就是说，它英文是说 We deliberately、keep on sinning、哦、我们故意的持续的犯罪，故意犯罪。人家你会想说有每个人犯罪不都是故意的吗？有人是无意的，无意当中犯罪吗？那个 case， 当然我们平常不是讲那个。我们如果说一个人犯罪，通常都是我选择犯罪，哦、才叫做犯罪嘛，对不对？哦、那但是他这边说，如果故意犯罪的话，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那所以他这边讲到说是什么？是故意，然后而且是 keep on sinning， 就说你故意而且持续的犯罪，而且呢不愿意从这个罪里面出来。你不愿意从这个罪里面出来的话，那当然这个他说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那结局就是烈火、哦、结局就是烈火。圣经里面像那个扫罗，像那个犹大，都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到底有没有得救啊？那就没有得救了，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知道说，如果一个人持续犯罪、哦，持续犯罪不愿意悔改的话，到最后就是沉沦，就是灭亡。但是如果我们什么时候回头，神还是愿意赦免我们，接纳我们。虽然我们会受到一些亏损，但是呢神是会接纳我们的、哦哦、但是如果不回头的话，那就是就烈火了。 OK， 所以接下来讲到是说，这个旧约里面、哦、如果你犯罪，那还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他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这个使他成圣，这个他，我不知道你的圣经是写士字旁的他还是人字旁的他。这个我这边是写士字旁的他，但是实际上这个应该是人字旁，人字旁的，
指着我们，
哎，指着我们才对哈、哦。就是使我们成圣的约的血哈、哦，当作平常。那有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是要受的刑罚是怎样的加重呢、哦、所以他说啊，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26节到31节讲到说，如果我们失去、哦、从这个救恩当中、啊、从这个真道里面、哦、滑落的话，最后的下场是很危险的。那32节到末了就是讲到说，但实际上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过去也曾经为神的真道站立，那时候他们忍受了各样的苦难啊，被毁谤，遭患难、哦、然后呢而且呢也陪伴那些被逼迫的人、哦、那时候他们的家业呢被抢去，他们也甘心忍受。34节，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更长存的家业。在什么地方吗？在天上、哦、在天上。所以英文他是说 Because you knew that you yourself had a better and lasting positions、哦好，所以在天上我们有更美的家业。好，所以 even 这些东西被抢走，他说的还是什么？还是 joyfully accepted 啊，这样子啊。那接下来呢？他说啊，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 还有一点点，这边又引用旧约了，37节到38节，如果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把那旧约啊特别把它框起来，框起来的话，我觉得是对我们有帮助的，你就知道说这个地方它就在借由旧约，在提出什么样的，要证明什么，要论述什么。这边是引用哪里呢？这一段圣经是很重要的，是哈巴谷书2章3到4节。为什么这段圣经很重要？因为这段圣经在新约里面被引用三次，而且三次都不是配角，不是点缀性的，都是很重要的。第一处是在罗马书1章17节。罗马书1章17节，义人被因信得生，还有呢，第二处是在加拉太书3章11节，加拉太书3章11节也是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那个这个地方都讲到信心，是我们是得救是借着信心的，我们是称义也是借着信心的。那在这边也提到信心的重要，我们要有向着神有信心，才能够得生，才能够得生，他说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所以作者就是劝勉弟兄姊妹啊，绝对不要退后，不要退后，要继续的往前，要持守信心。他说39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好，在这里啊，他就带出一个新的主题了，就是信心。我们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好，我们现在要进到第11章，11章第一节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中文听起来有点奇怪，
很抽象。
对，什么叫做所望之事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NIV 是这样讲的， Now faith is a confidence in what we hope for and assurance about what we do not see。那另外呢， King James 怎么说呢？
Now faith is the substance of things hoped for, the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
OK, 好了，不管是 confidence 也好， substance 也好，然后 assurance 啦， evidence 啦，就这几个是到底在讲什么呢？你看到这句话，它里面所望之事跟未见之事，它有一个共通点是什么？所望之事跟未见之事，就是说我们都还没看见，我们都还没得到，对不对？就是说这东西现在都还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确实里面有一个把握，对它有个把握，有一个实底，confidence 或者说 substance 就是说，虽然你看不见，但是你里面有那个一个笃定，就是说你对这个东西有笃定的。然后呢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有个把握，有个把握，所以这个是在讲什么啊？现在他就是在讲说，弟兄们，我们现在都在走这条天路啊，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撇下这个世界，我们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但是问题是，属天的道路，我们的这个奖赏，我们的目标，好像我们肉眼看不见。反倒是这个世界上这些属世的这些东西啊，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四周围的东西啊，那些引诱试探，很多东西都很清楚，而且好像很具体很实在。但是呢，我们现在所追求的东西呢是怎么样？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呢我们里面有一个把握，我们对它有个把握，有个把握，知道说这是真实的，这是我真正的目标。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信，这个、叫做信啊。另外还有一个在马可福音啊，我们曾经讲过11章24节啊，他说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啊，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讲到信的另外也是类似的意思啊。他讲到I tell you, whatever you ask for, in prayer, believe that you have received it, and it will be yours. 这个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祷告到一个地步，突然你知道了，里面有个把握了，你已经得着了，虽然用肉眼看起来你还没有得到那个东西， 但是你里面有一个把握，神听了我的祷告了，里面通了，里面通了，本来里面是没有彷徨的，是没有把握的，但是突然祷告了一个地步，你里面喜乐起来了，你祷告到一个地步啊，你知道神听到了，那那个时候你就整个就放心了，你知道说这个东西神已经答应了，神已经接受这样的一个祷告了，这个就是说信，他说这个真正的信心啊，信什么呢？信神对你的这个应许啊。好，那这种感受就是上面所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你里面有那个把握，有那个确据，你得着了。那我们走这条天路，就是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目标，但是我们灵里面的眼睛是看见的，我们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把握的。十一章接下来就讲了许多的那个信心的英雄，信心的伟人哈。第二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英文是说，古人在这些事上啊，这个被神称许啊，被神称许
见证
啊。好，
这个证据最好把它划掉。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见证。
见证啊，原文是 testimony 啊。好，那第三节了。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所以他现在从创世纪开始，从神创造天地开始，神怎么样创造天地啊？这个世界怎么来的？他说我们是借着信心就知道他是神的话，借着神的话创造的，不是说是用科学去证明怎么样，我们乃是借着信心，借着信心我们就知道了，然后呢，知道说所看见的这些东西呢，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好，不是神捏怎么样出来，是从借着神的话出来的。好，这第一个，从创世纪起初啊开始。接下来呢，讲了第一个人，提到第一个英雄啊，第四节亚伯。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这就是神指着他礼物所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所以大家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是啊。创世纪说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天该隐拿着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呢也把他羊群里面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但是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后面的是该隐啦，前面的是亚伯，对不对？那这里头这个一个是地里的出产，一个是羊群里面投生的跟羊的脂油。这两个为什么神喜悦这个而不喜悦那个呢？你看神降下火来就焚烧了右边这一堆，对不对？左边那一堆呢，地里的出产啊，闻风不动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祭物啊，有一个基本的差别。地里的出产啊，里头没有赎罪的意涵，你不会说拿这个稻子啦、麦子啦啊、水果啦去赎罪，因为那个东西你献给神是 OK， 但是这里头不会用这个东西来赎罪的。但是你羊啊，献羊里面有赎罪的意涵，懂吗？所以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该隐他献他的这个地里的出产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啊，求你悦纳我的成就啊。这些地里的出产都是他去耕种
劳苦
得来的，这些东西
都是要出汗的。
对，那这些东西呢是他的成就，他拿来献给神啊、那亚伯呢？亚伯牧羊，他把这个羊献给神，他的意思说，神啊，不是说神啊，你看啊，我是把这个羊啊，羊这么肥这么壮啊，献给你啊，你看我多厉害，不是。他献羊的意思啊，真的意思是什么？神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孽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孽啊！因为我今天杀羊啊，就是为了要来赎罪啊，就来赎。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在那个时候人还是都是吃素的，人不吃荤的。吃荤是什么时候？以后才会有
洪水，
在洪水之后，在洪水之后啊，人才开始吃动物啊。在那之前，动物是不是宰来吃的？所以亚伯他为什么牧羊啊？他牧羊不是要吃羊肉，他是干什么啊？尤其喝羊奶哈，或者是说要吃那要穿那个羊的毛皮啊，这个倒也许，但是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亚伯为什么选择牧羊啊？他就是要牧羊，为的是要来献祭。 献祭啊。我们可以，我们先想一想哈。该隐说哈，这个是求神悦纳我的成就哈。亚伯说求神赦免我的罪孽哈。这两个不同的态度哈，会不会让你想到这个新约里面这个另外一个故事啊？这是什么故事？大家知道吗？啊，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哈，两个人到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啊，这个是这个法利赛人。那个税吏呢，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两个人的态度刚好就是这个谁，亚伯跟该隐的态度，对不对？该隐把他自己的成就拿来神的面前献上，就跟这法利赛人一样，对不对？神啊，你看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那个税吏呢，跟亚伯一样，他深切的认识自己是罪人啊，我只能灭亡啊，所以呢，我现在就是献上这个羊啊，这个羊流血啊，要为我赎罪啊。所以主耶稣说，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卑的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主耶稣说，这个税吏回去比那个法利赛人算为义啊。所以神看亚伯为义，神不悦纳该隐啊。所以希伯来书就说，亚伯是因着信献祭与神。那我问一下哈，献祭因着信，因着信，他是信什么？他一定是信说这个羊可以遮盖他的罪，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信心之下，他献上这个祭物。那他怎么知道羊可以赎罪啊？羊可以赎罪，在利未记里面啊，这个是在之后的事情哈。神跟摩西说的哈，神跟摩西说，在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啊，我把这个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够赎罪。但是这样的观念是到摩西那个时候才有的吗？其实不是，应该在更早之前，早在亚伯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了。你看后来那个当那个挪亚出了方舟之后，他也献祭，对不对？他也拿洁净的牲畜献祭。那他是为什么知道说要拿洁净的牲畜献祭啊？那个时候根本，我就说在洪水之前，他们不吃肉的。不吃肉的意思就是说，应该说他们不杀生，对不对？好，除非他们要做衣服啦，做衣服才杀生。但是他们献祭的时候，
剪羊毛就好了。
对啊，剪羊毛，那说
不需要杀掉，剪羊毛就好了。
哦，对哈，对对对，但我想说皮衣啦，皮衣的话是
那就要杀了，
对，要杀哦。好，那 anyway， 那时候他们会用这个洁净的牲畜来献祭，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献祭，就是有个赎罪的观念，他们知道这个罪需要赎的。那这个观念是哪来的呢？一定是从亚当夏娃告诉他们的，还有呢，神的圣灵启示他们的，让他们知道说。现在你们是犯了罪了，犯了罪怎么办呢？一定要有动物死来遮盖你们的罪。所以那时候他们那个被从伊甸园里面被赶出来的时候，神就杀了一个动物，把那个皮啊给取下来，做成衣服给亚当跟夏娃穿，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神一定就启示亚当夏娃了，你们要遮盖你们的赤身肉体。不能用自己的方法，不能用那无花果树的叶子啊，只能用这个动物的毛皮。那这动物要把毛皮来遮盖你们的话，它一定要先牺牲，它一定要先被杀。好，所以我相信这个亚伯一定是从神也得到这样的启示，所以他今天就献上这个羊啊，说神啊，这个羊被杀，就是为我的罪要来赎罪。那他现在是看到这个是一个影儿，刚我们所说的像是一个影子，但他真正的知道说他将来他是在等候将来要来的那个神的羔羊，神的羔羊。所以呢，他说 亚伯因着信，所谓信就是说，因为你为着一个你还没看见的东西，你相信啊，所以亚伯里面一定得到一个启示，他献这个祭是在等候一个还没有到的一个东西是什么了？还没有到的一个人就是基督，就是那将来神的羔羊，他在等候那个，等候那个，所以他今天献上这个呢，是为了等候将来那个，将来神所预备的那个救主要来到。他今天献祭，就是说神啊，我相信，我相信你所应许的那位好要来到。我今天献这个祭呢，就是要来宣告神的这个应许啊。所以他这个祭物在神的面前就蒙应许，就蒙悦纳了。
好，刚才我们读到这个亚伯啊，第四节的末了，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哎呀，这四个字刚才触动我的心啊！他亚伯肉身早就死了，那么他根本就是第二代嘛，亚当夏娃的第二代啊，他的肉身早就死了。但是他这个信啊却还在说话啊 ,and by faith, he still speaks even though he is dead. 即使他已经死了，但是他的信心啊，但是借着他的信心，他仍然在跟我们说话耶。请大家在旁边写一下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零后四章十八节，我就念给大家听啊。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亚伯献这只羊，他可能常常在献羊，但是所见的就是一只羊杀了献祭，一只羊又杀了献祭，但是这个羊杀了在献祭的背后是什么？是他的信啊！他因着这个信，他今天还在跟我们说话啊！所以所见的是一个暂时的，所不见的就是永远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从一切的很容易就看见的这些暂时的事物当中，我们的视野，我们的视线要提升啊，要提升到这些东西的背后，我们是在要这些东西吗？不是的，我们是在盼望一个东西，而这个盼望就是上帝所给我们的啊。那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最后一节他说，如今长存的，所谓长存的就是永存的啦啊，如今能够存到永远的是什么？信、望、爱啊。那我们会发现希伯来书最后讲的也是信、望、爱啊，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啊。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去抓住那些在所见的之背后，那些不见的那个永存的价值、永存的意义、永存的生命、永存的上帝的旨意，他到底渴望要得着什么？他要渴望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就是他渴望得着很多的人，很多的基督徒的得胜者得着长子的名分。